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各位听众晚安，我是宇宙人小玉，
我是白安，欢迎收听
一个路人经过。
When would I see you again? 一离开就后悔，离开的越远。
今天呢，
我们终于过完年了耶！
对，真的过完年了。
哇，
你怎么了？你过年有怎么样？
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今天我忘记今天要录节目，就是啊，我今天早上十一点的时候，我还传讯息给小玉说，哎，虽然就是过年结束了，可是今天我们来录，应该录音室没有人，我们要自己带钥匙。
对，而且他说的是明天。
对，我以为是明天。
对。
然后没多久，快要录的前半个小时，林先生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可是不是是等下录吗？”
我早上整个被搞得很 confused， 因为我就记得我是定今天，但是你又讲得很自然，所以本来就有个特点，就是讲得只要很自然，你信全世界就会信你，
就是掩耳盗铃的乐观。
对对对对。
好啦，今天其实我们节目有来了一个，我觉得今天这一集会超好听。
这大概是我们史上，我觉得一个路人经过史上最有趣的一个职业。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一个路人经过那时候，想到这个名字节目的初衷，就是很希望有这样子的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终于在新的一年，就是有了一个很有趣的嘉宾来到我的节目。我觉得他的工作太特别了。
没错，他是一个私人的护理师，让我们欢迎 Jessica。
大家好，我是 Jessica。
Hi Jessica， 欢迎你来到一个路人经过。
对，其实我私底下算有认识 Jessica。对，
那你认识怎么不早点邀请他来啊？
因为我们都，因为他最近不在台北，就没有想到他。对对对。然后他的工作真的太特别，那我们其实算是在疫情的时候一群朋友认识的，然后。也是在就是聊天的时候才发现他有很多很奇妙的故事，超级神奇的故事。
对，我觉得我有点像那个什么怪人吸引机，就是我遇到的事情都还蛮奇特的，然后讲出去的时候人家说啊，你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
在开始之前，我们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Jessica？ 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就是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因为太特别了。
应该说我的工作就是，比如说像看护，可是因为看护没有护理师执照。
对。
但是目前很多比较一些有经济能力的人，他就会想要比有护理师执照的人在旁边有一个保障，所以我就是属于那个有护理师执照的特别看护吗？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我知道，其实我妈妈是护士嘛，那我妈之前
也护士，
对，也有做过类似这样的工作，就是可能到就是比较有钱人家里去帮他们打针啊，或是做一些
对。
但通常就是比较有算是有点台面下的工作啦，对对对。
对，算是。
算是嘛。
对，因为离开医院，然后你其实聘请的都是一些真的是比较你平时没办法接触到的一些人。
所以今天他的声音应该也会做一些变声处理。搞不好最后没有。
我们刚刚在录节目前就是听到，因为 Jessica 有工作过一些就是感觉真的是很有钱的人。
对，然后他们什么意思？你在讲什么？
就是你来讲好了，我不知道怎么讲。
他的意思是说，白翰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头脑还不清楚，对不对？
不是，没有，我说也是事实啊。
对啦，
就是应该说，应该就是特别护理师，就是比如说有一通常会拥有特别护理师的人，一定就是要有办法请吧。
其实就跟其实就跟那个司机一样啦，请私人司机
一
样。
一个人家通常如果你有办法请司机的话，代表你就真的是
家里还不错。
啊、
对对对
对，因为我们薪资其实算是很高。
多高、啊？
一天，如果是一整天的话，他们等于要花10000多块来请我们。那我
是用小时计的，
对，12小时，24小时10000多，12小时的话就是5000多块。
哦，
对，哇塞，这是已经扣掉那些，就是我实领的，就是5000多。嗯、
但是护士这么多，比如像我妈有在医院工作，那怎么样接触到？怎么会去接触到这些有钱人，或是说？
我应该是那时候也蛮有一个机缘，就是因为朋友也比较多，然后就说，哎、欸，你今天，我那时候他知道我没有工作，他说你今天要不要去一个董事长那边、嗯？是不是去了之后呢，就是一段神奇的旅程？
所以大部分这个工作的开始都不是自己去找的，大部分都是真的要别人拉进来的，对不对？
网络上其实也有，如果你找特别护理师也有、嗯，但我那时候的是人家介绍的、哦、这样子，
所以他算是有一个中间人。
对对对，没错。
哦，嗯，那感觉中间人会很赚，
超赚
。好，那你要准备好分享你今天的故事了吗？
我其实蛮多故事的，因为我身上遇到的事情好多。
感觉有钱的世界真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
对，就是我经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是我之前没办法就是接触到的那种感觉。嗯，然后你会有点格格不入，但是你就只能换个面具，就是脸，你去跟他接触这样子。
哦，所以哦，就是可能刚开始看到那些景象，你会有点这样子。
对，我会很 shock， 说哦，原来他们出手可以这么阔绰，就是。
然后，但是你要走表情、啊，要装作很
好哦，
处变不惊的感觉。
对对对对，没错。
那你要分享第一个故事吗？
我先来分享一个故事好了，这是我第一个的个案。然后我非常、嗯、这件事情，我跟大家就是跟朋友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神奇的。人家说我怎么可以活下来？嗯，因为我那个个案呢，他是有一些身心疾病。嗯，然后他家其实真的，他爸他才19岁，
19岁。
对，那他们家是真的是房地产的。对，房地产公司，所以他爸就觉得他女儿身心疾病，然后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我就很像一个陪玩的护理师，所以我只要到他面前，他比如说他的女儿想要做什么，我就陪他。
哦，是女儿？
是女儿、哦、是一个女生。对、嗯、然后那时候呢，他就是因为可能不知道是缺乏一些爱，从小就没有那种爱的感觉了、嗯、所以他就每天的行程就是滑交友软体、嗯、然后想要找男生出来就是约去饭店。
哦，
对、嗯、然后我那时候的行程就是帮他订饭店。
对啊，这已经不是护理师的工作了。
对，就已经完全不是，就很像你的助理姐姐那种感觉、哦、他就是、可是我也因为我有护理师背景，所以我也可以给他一点想法，可是我发现后来都完全讲不通，所以我就好吧，那我就是每天行程就是订饭店订 taxi。
你本来有试图叫他不要这样子。
对，但是发现他家人也没再管了，然后爸妈也说就是
就让他这样，
就让他这样，随便他，你不要让他不开心，因为他有一些自残倾向啦、所以就不希望我去给他一点太大的刺激、okay. 所以他想怎么样做就怎么做、所以我那时候上班大概半年多左右吧，然后我都是陪他早上起来，然后他如果约到一个人我就去饭店。
早上就约到。
对，然后我就去，就是可能中午他吃个饭、然后下午就去饭店，然后、他有些饭店不是就可以什么12小时休息多久的、但他都会挑最久的，然后我就在，我也不能干嘛，我总不可能在他房间里面看着他做些什么。
对，
所以我就在楼下拉比等，但是我薪水照算。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如果我在楼下拉比的时候，他也说你随便你要做什么，所以我就说哎、朋友你要不要出来吃饭啊，你要干嘛，我还是照领薪水。
哦，
对，就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
好开心哦。
所以我大部分台北啊，然后还有跑去桃园，然后还有新竹，他可以约很远哦，然后我都是在各个饭店楼下。哎，你今天又来了。柜台的人员
谁说哦？柜台啊、哦，
对，他说：“哎，你今天又来 check in？” 我说：“对。”
所以他们会这么多次都已经认识你。
对对，就是因为这是每天，
每一天他每天都要
约，他真的是每天不同人，然后有时候可能是固定的，然后有时候不同人这样子。嗯，
19岁哦，
19岁，
他还有在念书吗？
他没有，他直接休学了。他爸妈就觉得说，
难怪他让他开心就好，只要健康活着就好。
对，没错，因为他曾经就是有自杀过一次这样子，对，所以就觉得让他快乐就好。然后，但是他爸妈实在太忙了，所以没办法陪伴他，所以他缺爱的方式是用这样子去找。
那你去那么多旅馆都是坐计程车？
计程车都实际实报实销跟他爸拿。
等他是住在台北吗？
住台北。
那为什么要跑去其
他城市？因为
他
划那个 app 的人可能不一定在台北。
哦，对。那他喜欢怎么样类型的男生？
他喜欢的类型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那通常会是
就是那种学生比较好。学生啊，然后或者是、就是跟他差不多
年纪，就是、
年纪
的啦，
因为他其实我不知道，这就蛮就是他给的爱的方式是给你钱，所以他如果跟人家出去的话，其实也是帮人家付餐费。然后如果男生、有些男生其实我不知道说是很坏吗，还是怎么样，就会跟他说，我今天这阵子缺钱，你可不可以给我钱？他就会拿零用钱给他，而且一次都蛮多的、可能是超过我一天的薪水。但是男生就会愿意，然后就因为这样子跟他一直去旅馆，然后每天拿钱、所以他是由这样子的方式来取得他的一些关爱啦、他就觉得那些人是对他好，
是个很单纯的，
其实是单纯，
是单纯啊，对、但是我真的拉不出来他，他觉得他这样很快乐哦。对，我就想说家人都不管，那我其实管了也没有太大的。
那你跟他相处了大概多久啊？
他频繁这样子去饭店是半年，可是我跟他实际相处大概一年，因为他前面住院，所以我有照顾他，到出来之后他就开始这样子的之旅。
哦，之旅之旅。
所以那个频率是每一天吗？还是一个礼拜？
每一天，真的是每一天。
每一天。
而且我那时候、
他有做安全措施吗？
没有，因为后来我知道他好像有得病，因为我辞职之后。
哦、
对、
shit.
对。但后来我就没有再去跟他联络了。哦、对，
怎么会没有做安全措施哈？
因为他一直想要怀孕
啊，
他一直想要怀孕、到现在还是。因为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现在你接下去啊，你接下去。
对，因为他爸妈其实就感情不好，然后他妈已经在离，就是要离婚了。
是。
对，然后他爸就应该说已经离婚，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就是还是会关心小孩啦，然后还是会见面。可是他爸就是属于那种，他以后财产想要，他爸曾经有是不小心喝醉酒，讲说他财产想要给男生。
哦，
他还有一个哥哥还是弟弟
都没有，都没有独
生
女。对，然后他妈妈灌
输，他生一个就有啦。
对，他妈妈灌输给他女儿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爸突然外面又有其他女生生了一个小孩是男的，那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就想要。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家庭教育的从小的问题，
有可能。
对，然后后来他爸，就是他爸其实雇他的时候，身边有蛮多特别护理师的。我那时候雇这个女生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轮班制的，然后那时候其中有一个，然后我也有跟他接触，但是我不知道他那时候用意，因为他其实蛮跟他爸很靠近，但是他那个女生也有男朋友、可是他
你说另外一个跟你换班的护理师跟女生的爸爸很接近，
很靠近。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就是不知道的，然后我就傻傻的哦，是哦，然后。后来发现他们越走越近，他爸有时候可能女生要下班了，他会载他出去。Oh. 然后或者是出去吃饭，他爸都帮他付钱。Oh. 可是通常我吃饭，他也没帮我付钱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你这差别待遇。
然后后来我辞职的时候，我辗转得知那个女生怀孕了。
哇、
而且是那个就是那个老板的小孩， oh. 然后还是个男的。对，然后那时候我知道是他爸直接问他说，问那女生说，我给你500万，你给我这小孩姓我的名字，
才500万。
对，然后女生狮子大开口，我觉得他可能是有预谋想要做这些事，可是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但他只跟他说，我要一栋比如说大安区的房子，交换，我才要给你儿子。所以就是后面的故事了。然后后来我就很八卦，我想说问一下他女儿，他女儿就说有这件事情。哦，对，
天哪，这个歌，天哪。
但是我觉得这就变成超出我自己本身工作的范围。
我好像在看什么剧。
我也是啊，我好像看。你不要说韩剧了，这很像台湾那个什么。
对，我听到的时候想说
乡土剧
怎么可能。然后后来是真的，我还去偷偷把那个女生的 IG 又把她，因为我工作分明，所以我就把那个人的 IG 删掉。然后我就把她加回去，发现她真的生了一个小孩，是男的。然后
所以成功有把这小孩卖出去吗？
目前
在讲什么、我现在整个价值观都扭曲了，是吧？
后面我就不知道，因为我就想说不要再问了。然后那、那个他女儿就说，反正我也不会，他女儿想法比较偏激，他就说 反正如果让我知道他在哪里，我就会要把他怎样怎样怎样。哎呦，对的那种想法啦。哇，对，哇，
嗯，哇。所以啊，大家不要看有钱人好像很有钱，好像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也就是因为做什么都可以，其实那价值观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
对，真的完全。哇塞，
嗯、很精彩耶！
我
好好听哦，
吓
到，好听，
突然好想要当编剧啊！
对啊，我想，如果有导演梦、有编剧梦的人，如果今天听到这一集，我觉得赚翻。这太多太多好听的故事，
我觉得这不是其中一个，还有其他的，
还有
还有。
对不起，我想打岔一下，那个女生后来知道有那个小男婴出，
等于
她
的同父异母弟弟，对不对？
她的心境，她有变得更，她后来有变得更，有变得更怎么样吗？
嗯，她我听人家讲，她是想要，就是如果让她知道那个小孩在哪。他就不要让他活在这世界上那种语气，哇！因为等于他，因为他妈妈灌输给他就是，你有这个儿子，你的财产就没了，你爸留给你的所有东西、房地产、钱财，全部都不是你的，都是会那是小孩的。
有点难以置信，这个年代还会这么的重男轻女。
没有，但是这个在韩剧场看到、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财阀的什么
财阀故事，
对啊，很多、欸。
但感觉是。那个十几年前或二十年前的财阀家的故事，没想到还
你要说真的，因为真正的大企业不会是我们的爸妈被建立的、
嗯。而且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因为他女儿有一些身心上的疾病、
哦、，OK 了解，
对，所以他爸就比较不喜欢这个女儿，
对，对嗯、而且他也没有要接工作，
对他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嗯，他真的什么都。我可以讲他真的是完全没有自理能力，他之前连洗澡还要我们帮他洗，
不是因为身体的关系，
不是，后来他就说反正都请你了，不然你帮我洗澡，
那他就坐 站在那边了，
对啊，他就站在那边啊，然后我就说你，我就直接说你进去，然后叫他自己拿那个沐浴乳自己洗，
那比较私密的地位怎么办，
他自己洗啊，我怎么碰因为我也不敢碰
他就是懒得洗、哦、
就懒得洗，他觉得说 我爸都花钱请你了，你为什么不做、
欸、我觉得你觉得做特别护理师的性格上要有什么条件呢、啊？我感觉心理压力很大哎、欸，你工作
我觉得是要射手座吧一听就是射手座、啊、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会第一天去的时候，因为你其实第一天就是一张白纸去看那个人、嗯、然后你就大概以他家里跟他其他人相处状况，然后你去做一些调试，比如说他们家里真的很文静，那你就音量我就可能就会放小、哦、对，然后依照他，因为我觉得我算是蛮会看脸色的人、嗯、所以我会知道一下子就观察出这个家人的状况，然后去做调整、哦、这样子，不然你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你一去上班就被人家轰走的那种，
有可能，
对，他可以直接说不要你，然后前面的薪水都不给你哦、喔。嗯，
而且其实那些有钱人，也、欸、不是说有钱人，那些就是老大老板、嗯，其实他们也超会看人的。
对，因为他们很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你是什
么
样的一个心态。对
对，
嗯，没错。
好可怕。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就是，
你觉得这工作就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护理师就是会很有同理心，可是那个界限到底要设在哪？因为过度同理心有时候会伤害到自己，哎，而且你们又那么亲、嗯，就是又一直在旁边。
我觉得我的同理心好像就是接了这个工作之后变得好像
比较低，
变得非常的低。因为你当你一同理的时候，
嗯、对啊，
他们都觉得你是多余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对，
没有人叫你来可怜我们、啊，你凭什么可怜我们？
等等等等
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我不要过多付出太多好了，因为你就依照他们的要求去做，然后就是很像一个木头人机器人那种感觉，他们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不该做的你就不要去做。
那个情绪上的那个要如何防护自己啊？
情绪上我都。直接下班说欸喝酒，然后就结束了耶，然后我还会跟朋友说，就是讲说欸我今天发生什么故事，然后讲完就没事了、嗯、对， 就比较大的画质啊，我不会往心里去的那种人。
确实，确实这，这工作真的不用往心里去。
对，
射手座不错。
对，射手座才适合。其他星座想太多。嗯，对，
因为你会内化到自己的心理情绪，你会觉得更不舒服、啊。
或者是会觉得他是不是针对我？可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没有，就是他们处事的态度就真的就是这样子。嗯、对。因为有些老板他的口气就那样、嗯、所以你也不用觉得说、哦、他是不是讨厌我还是喜欢我，
了解了解，
对 啊,、嗯、
啊第一个故事就已经我觉得第一个故事就已经很赞了，
画面感很强，
画面感超强，而且刚开始你说 约那个事情，就是去 hotel 的事情，我觉得那个 还在可以一个理解范围，可是后面的越来越延伸就真的是真的是乡土剧，好猛哦。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就是有时候事情都很出乎意料之外。嗯，对。
那你准备好好分享下一个吗？
可以，蛮近时事的，过年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就我知道有一个个案，然后他也是一个董事长老板、嗯，然后他的话呢，他就纯粹无聊。嗯。他身体非常之健全，他好像四五十岁，但他很爱打麻将。嗯，超级爱打麻将的，但是如果你打麻将有时候不能随就随到啊，所以他就花了钱请了三个特别护理师陪他打麻将，然后他薪水给你，然后输赢自己在牌桌上算。
但我想请问一下哦，其实以他们白已经惊讶了，我就是我也不要讲，好，就是。好屌，就是他已经这么有钱了，他为什么要挑特就是护理师这个？其实说实在，他也可以挑别人打。
你说像小魔那种吗？
好，小魔也是一种，但我相信小魔可能那是另外一个想法，嗯、但是一定也有别的需求，但怎么会落在特别护理？一定有就是别的。
你说为什么不找什么朋友来打？是不是？
也不是，如果他要花钱，怎么会刚好是落在护理师？
因为我们有问过他、嗯、那他说请我们三个啊，不如他只能请其他小，比如说明星什么小模那种，只能请一个。
所以他自己真的是很聪明哎、欸欸、生意人真的很厉害。
但是我们这个可以开条件，比如说你可以讲跟中介讲的时候，你要请人的时候，你可以说哎、欸、我限制这个人身高要多少、嗯、体重要多少、嗯、几岁、嗯、就很像变相的他们把他当成一种选妃的那种感觉。
对，
而且其实我们的履历上是看得到照片的，他可以挑、哦、就很像在看那种顺眼的，然后挑陪他打麻将，
所以其实就有一点那个方向，但是走了拐了一个弯。
对, 对，但是他可能打麻将突然赢太多，我们还可以救他。他如果心突然哦，我赢好多、哦，然后心悸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救他那种感觉。
哇，哦，这很有趣，因为我不知道刚刚听众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老板已经这么有钱，我只是说为什么会往到这个私人护理师这边去找打麻将的才有，就是哦，原来是有。啊，有还蛮多好处的，
他有另类考量、啊、
对，先看可以看照片，然后
而且还可以那个打麻将前先量一下血压，
对，
再决定今天要不要玩得太大
太大。对啊，那护理，但你们玩的钱
输赢就是牌桌上自己输赢算
哦，自己带钱去，
对，然后但是他薪资照样每天给你
哦，
对，
那你们打多大？
我是没有特别问，但是我。知道有人可以一天可以输个三四千，然后五六千，
哦、
那老板都觉得还好。
哦，一天三四千，那还好啦，
就十二小时这样子，哦、就是、他只是纯兴趣而已。
哦，那他打的不大，三四千，
而且你要陪他聊天哦。嗯，
三四千打不大，那很滑，你就陪他打麻将，而且输赢最多三四千的话，那其实很划算
啊，对啊，你就上班前就这样子领了，
对啊，一天就已经
完全不知道，而且过年期间还有请，而且过年我们只要遇到一些假期节庆，我们是 double pay， 对，所以他就坐在那边，然后就可以领薪水，然后打麻将，嗯，这样，
但是他们老板们应该也很聪明吧，就是也不会轻易的对这些女生动情，对不对？
动情，我觉得
不太容易，
应该比较容易动手吧。
所以不动不啊，就是差不多意思，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太有钱，他可以换，他可以请。因为这些人如果有意图不轨，想要靠近，借由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多少会。然后如果他太太比较介意的，他会说他只要男护理师哦。对，所以有时候因为其实出来的护理师会做这些的。其实都还蛮年轻的啦，
那一定的啊，
对啊，都二十五、二六左右以上这样子，嗯、 对，然后这种的年轻人就比较、比较会对这些钱财会比较会有一些吸引力。
嗯，我小时候就是在护士队长大的。对啊，
对，
那护士队不就你妈吗？还有谁？
没有，因为有时候会去急诊室找我妈、然后就一堆姐姐阿姨这样。嗯，没事，我突然想到，
对，
所以第二个故事是打麻将这样子。
对，对，
还有，
其实还有很多。
你继续啊，你继续。拜拜，有什么想问的吗？
没有，我先继续听，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真的太好听了。
第三个故事是，反正是也是、也都是很有钱的人，而且他是真的董事长。你是在股票上是可以看到他的公司名字的那个、对。然后他就是有一个员工是女生，然后是他的下属生病了，然后他那时候请我想说，哎、到医院那还好，应该是不会像我之前这样子的状况了。殊不知我到医院，我一上班哦，他跟我说，哎、你来了 ，Jessica， 然后说你要不要去吃个早餐？然后里面只有他董事长跟那个下属，他说你要去吃早餐，我说八点我才刚上班，你叫我去吃早餐，他说你要不要去，他就用那个眼神一直看我，
突然换了一个表情，
对，
暗示的，
对，你要不要去，然后他说他又拿钱给我说你自己去买早餐吃，然后我就直接走到楼下去买早餐，我就说啊，通常我就会说那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你11点12点再回来，我想说我八点上班到11点
他可以吃三个小时早餐，
对，然后我就说好，那因为我你也不能反抗，你就当然就下去，可是我想说我是来照顾病人的，可是怎么病人是叫我去吃早餐，就有点不安，但是我还是下去吃早餐，然后我就是混到那时间的时候就上来的时候，他就一进门，然后他们举动就蛮亲密的，可是马上弹开，然后我也不疑有他，我就想说应该没有怎样吧，然后他11点我才刚坐下来不久，然后写个记录，因为我们要写记录或打记录这样子、他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去吃午餐了，我想说为什么他一直关心我的三餐，
害怕你太瘦，
对，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去吃午餐，
好好听、
我说哦好，要再去吃午餐是不是，
你第二次应该就你
要懂了吧，我大概懂了，
对，
对，我就说好，我说那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然后那董事长说那我加你来，他就叫了我来、然后说我要回来的时候他会跟我讲、然后我说好，那我就下去，然后其实我是晚上8点下班，他叫我回来的时候是晚上6点多，
然后已经快下班了，
对，我就想说那我整天就是在外面吃饭就好了。然后这是在医院，后来他那个
等我
那
我还没搞懂，我还没搞懂，
你
还没搞懂，那天这个你第一天上班是在医院，
对，
那他确实他下属也生病了，
对，他生病
了，但 我有个疑问，刚刚没有很明白，你其实本来是要去照顾下属还是照顾董事长？
下属他生病住院，
董事长请了他，请了 Jessica 去照顾他的
下属，
对，就是帮他请，
但是下属确实也生病，
对，生病
躺在床上
、但是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大毛病，只是单纯就是我后来才知道他其实帮我挡个挡箭盘，因为是后面的故事、
好，你继续啊，你继续、就是、不打断这故事太好听了，你继续，
就是后来他 就一直，其实每天我大概去这样，他住院一个礼拜就每天就是叫我吃午餐吃早餐，
每天都一样吗？
对，每天一样，还叫我去买，帮他买晚餐，但是买晚餐他要我买又买一两个小时，然后
要你买一两个小时
再回来，然后我就已经下班了，然后我说那我一整天到底在干嘛、然后有时候还在那个医院楼下那个餐，就是他有商店街，我就在商店直接这样跟人家视讯说：“哎、你看我现在在楼下、你要不要来找我、
你会不会到商店街的店员也都认识你？”
我那时候说：“哎、你怎么又来买同样的东西？”我说：“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吃什么。”他说：“你怎么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因为你就每天他就因为你又不能离开医院，怕他随时叫你回来。对，所以我那时候是情况是这样。后来出院的时候，我才真正大概理解他们的状况。就是出院之后呢，董事长会跟他的下属去，也是这样去饭店。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直接一上班就说，我们等一下今天要去这个饭店，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也就 check in， 然后 check in 完之后就说你下午再回来。嗯，你通常不会跟一个下属在饭店里面维持这么久。
当然。
然后后来我真正知道他们的关系是，他们其实双方都有老婆，然后跟老公。那我真正知道他们关系是有一次我不小心太早回去，就是他们在外面约会 dating 的时候太早回去看他们两个抱在一起。我说哦，原来哦，不然一直叫我去吃饭是这个原因。
对
对，所以我就变成他们中间，后来陆续他其实请了一两个礼拜，我就变成他们两个偷情的，因为他们可以说，我今天特务在旁边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就变成他们偷情的一个
中间的
中间挡键盘。因为她老公就是下属的老公跟我说，我今天太太如何，其实我真的不知道她太太如何。
她、的下属就那个女生
的
老公 也有问你，
对，她也会传讯息，因为我有家来，因为她有来看过，然后就说 因为我真的很忙，所以我如果有事情的话，因为她老公也是公司的老板，然后就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说我太太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问我说，欸，我太太今天状况怎样，我就只能掰说，嗯，还不错，血压正常，但是我其实不知道他血压到底多少，因为我每天都在外面，我要怎么知道他，然后我还要去问护理师，哦，今天血压正常，哦，正常正常，哦，好好好，
天哪，
所以就不知道，对，
欸，我有个疑，我觉得
是说不出话了，
那个董事长真的很爱他的下属哈。
他说
每天都来医院，嗯，
对，他说他不可或缺的
一个人。所以你跟他工作的这段期间，就是那个一个礼拜而已，嗯，哦，就是
不可
住院一个礼拜，住院一个礼拜，然后出院两个礼拜，
出院两个礼拜，
对，后来就没请了，因为他先生，我觉得先生应该会多多少少知道，
有感觉，
有感觉，
就觉得怪
怪
怪
怪的，因为我的眼神也怪怪的，因为我就。哦，然后因为你知道，当他们先生跟董事长还有他老婆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像那种对立面，你知道吗？有一种火花，嗯。我觉得先生可能多多少少知道，
因为通常好，我觉得老板那个他先生一定也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关心我的太太？
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会多少
你都在，为什么一直都在？
就有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会眼神就这样，嗯，然后这边笑一个，然后那边笑一个。嗯，
不过这招确实不错。
对，就是因为他可以找一个人当挡箭牌，然后去偷情这样。
反正你知道，这就是在日本以前有个职业叫万事屋，就是什么都做，就是他们就是什么都做，欸，好厉害哦。
没有，我还是那么爱对方，就离婚，两个人
你卡
在
一起啊？你已经你听到第三个故事，你还卡在正常的逻辑里，你不对。
我其实要去理解他，
不用去理解啊。
因为我太想知道他们的思路。
对，我一开始其实我，因为我就
他们
感情就应该要专一的那种，我有那种想法。可是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好吧，感情好像有钱就不用专一了。
那所以那个董事长的太太啊，也有过，
我没有看过他董事长的太太，
哦，
但是我有一起去办公室过，然后他就会说：“哎，这是我就因为你正常不会这样子揽着。”那个下属的肩啊腰，然后跟大家说：“哎，这是我不可或缺的伙伴。”嗯，我想说，有不可或缺到这个地步吗？
不可或缺
，非常的不可或缺。而且他们其实都是四处，我就是跟着他们四处去各个地方偷情约会了，嗯，就是约会约会
啊。这个故事也好好听啊。
你觉得就那段时那个礼拜有让你？有什么感想吗？
我感想，我那时候他住，我感想，我觉得我很累。我那时候有瘦，因为他住院，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要做什么。然后你说吃饭，你也不能干嘛。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拖时间。所以我曾经他住十几层楼，我从医院一楼走到十几层楼，再从十几层楼再走下去，然后就这样反复。我想说时间到底到了没有？我可不可以进去这样子？因为你不能离开医院，你也不能干嘛。然后医院你也知道那种气氛也是沉重的，嗯，然后那种感觉。
对对对，
我也不喜欢消毒水的太重的味道。
对，
然后你就这样，我就这样反复在那边，他附近的公园我也走过，然后各个地方我也走过，就是也没什么，就因为我就是想，哦，好，他们要这样子就这样，那我就去做我自己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那阵子就是真的一直在健身，每天从一楼走到十八楼，
应该有瘦吧。
嗯，但是他一直叫我吃饭，
好好笑，
好有趣。
我觉得一般听众听到可能觉得说，哇，这些工作这么轻松，我也想做。但我觉得这个是命运，我觉得是命运，我觉得这是 Jessica 的一种运。
Jessica， 你是不是其实你真的应该也斜杠当个编剧？哎，
嗯，但是这些是 对，我觉得我可以把我这些事情全部写出来，因为那时候跟。周遭比较好的朋友分享的时候，他说：“哦，太荒谬了吧！是发生什么事情，啊？”
可是好好听哦，我好喜欢哦。
说怎么会在这种事情？可是后来其实我也遇到一些比较好一点的个案啦，所以就可以让我在这个的心态中有一些转回来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现在平衡一下好了，分享一个好的，然后接下来都分享奇怪的。
分享一个好的，哦，我也不知道这，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要想一个
暖心的，暖心的，
暖心的，好了，
暖心
的。
我唯一能想到就是曾经有一个家属，然后他那个癌末，嗯，然后他是董事长癌末，他家属就说，那其实他的钱不花。在他身上，那我要干嘛？所以就是很大笔的支出在他身上。然后他进医院的时候，其实医院的人都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才觉得说，如果你不够有钱，真的不要生病。因为他在医院的时候，其实大家不知道他的背景的时候，都没有人去。
他们是很低调的，
对，很低调，都没有人去关心他。直到他的女儿隔一天捐了50万
给医院，
给医院， 马上一堆医生一堆护理师，哎、欸，来那个不好意思，你们需要什么帮忙？
这故事没有
巨大，
这故事没有很温馨啊，
这故事来温馨啊，
就是突然有人来关心了啊，
原来是这个，
对，这种温馨，因为真的其实
真的是。
这在有
他人即是地狱、欸，
这在有钱人世界已经是温馨的。
我觉得好温馨哦。
刚刚那些是正常，这是温馨。
Okay. 因为你其实看他挨磨那种很可怜，然后就都没有人要理他，然后直到捐的钱哦，有人来理他说，哇，天哪，好多人哦！你每天都说，哎、欸，这个人，这个人，然后就，哎、欸，这个医生，各个医生院长什么都跑过来、欸。
我觉得他们就是已经非常的了解人性了，所以也觉得也接受这个世界是这样运行了。
但是他，我觉得他女儿没有到那么的钱财，因为他女儿私底下有跟我讲，他说他其实只是为了他爸爸好，但是他只有知道只有这一招才可以把、嗯、让他得到医疗照顾。
我懂，
因为他的就是他爸爸是我是从他。也爸爸还蛮清醒的状况，然后那时候一路这样，因为我是24小时陪他，因为疫情那时候有分流，嗯、你们进去人就不能再出来了，嗯、然后除非你有快筛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所以我是一路陪他到他往生，嗯、所以他的老婆最后是因为他这个，因为他也有限制人数，他老婆是最后是抱着我，然后哭说幸好我爸在最后一段旅程是你陪他这样子。哦，
他大概几岁啊？
他那个他爸爸80多岁啊，对。然后到现在，其实那个我跟那个这个家属其实都还有联络、嗯。他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传讯息说：“哎、欸，你最近还好吗？”这样子
有很温馨的故事。
这个算是好的，
对，
结尾是温馨的，
而且感觉这家人的。
就是、
处事态度好像也是
是蛮
比较接近、
就是、比较正常的，而且是好人，而且也低调、嗯，不会特别想要。
对对对对，
因为他说他其实就是不想一开始进医院，想说应该大家都会得到一些平等的治疗、嗯，但是殊不知其实都没有人要真的要真心去理他。对，所以到最后他有这个钱财，然后。有被知道之后才开始很多人关心他、嗯、但他、女儿也跟我说这就是现在的医疗社会，
我觉得是
私底下的一些台面的东西、嗯、其实台面下的东西其实你真的不知道、嗯嗯嗯、对，
所以像已经在医院的话我就是通常还是可以再请私人，
可以、啊、就是如果他们同意的话、
哦、
都是可以的、
哦、也要经过医生医院，
对，可是通常因为你能请看护的地方就可以请特别护理师、啊、因为我们就以前有种变相的看护人员在旁边、嗯、这样子，對，
了解了解，有啦，我觉得这有温馨，
有蛮温馨的，
他有一种我不知道有一种被教育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我觉得
值得行思啊，
对，
他刚刚讲那些就是捐钱给医院，然后嗯，
这个还不错，这个也蛮适合当一集的，
嗯，下次可以。
怎么？
对，而且你白安的妈妈也是护士，
她退休了
啊。我妈也是退休护士了、嗯。其实，懂、哦、可以，好像可以聊几护士。
但我妈的没有那么特别，因为她没有嗯嗯嗯对啊，没有那么多、嗯，就是一般的护士这样。嗯，
对。但是我觉得做特别护理师，就是你要真的要去保护自己啊。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会因为一些名和利，然后你会去影响到自己的心态。
确实，因为我刚刚就正想要问你，接下来有没有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像刚刚你就说嘛，有个故事是跟你轮班的护理师，他就是跟、嗯老板走得比较近，就是其实说实在，因为有太大量的金钱了，
对，
这个收入真的是。可能比我们还大，因为更稳定啊，就几乎是每天收，所以这个很诱人。然后再加上那个花花世界，或是任何你，他没办法，你一定会被冲击，你可能会被拉走。
对，因为一开始、嗯、其实我中间有一个，也是他是算是蛮守身如玉的董事长了、啊，嗯，也可能是我不够漂亮。那时候，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他出去吃饭。就是吃各种的那种、嗯、可能就是我没办法，我一个月或是好可能有些人半年才能吃一次的那种，然后他都是一次可能上万块，但是他每次出去就哦，这个女生的就是特别护理师也帮他付，所以每次出去然后又有车子接送、嗯、然后你这样从因为你去上班就是在他们的比如说豪宅里面走出来，然后你就会有种欸，我好像不太一样的感觉，我曾经有迷失过、啊、
你曾经有迷失过，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钱真的是万能，因为你想做什么就是只要有钱就好了、嗯、
这来自于你几年前的感想，
大概 一年多前，那时候
一年多前真的有这种感觉，
对，真的有那种感觉，可是后来陆陆续续你就觉得说他们其实有自己的 的痛苦所在了、嗯。就比如说后面那个该要捐钱，然后才能怎样？那因为那是后面的故事，所以就会觉得有那种差别，心态的不一样这样子。
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文章来说，他就其实中产阶级是最活得最痛苦的，就是因为、最穷的人，一般人他可能他就已经知道自己这么穷，所以他就不会去买一些什么东西。
对对对，
然后最有钱就是有钱人嘛，他根本没差。可是最辛苦的是中产，因为他一直想要摸到上流社会的脚边。所以当你不小心进入那个社会，就像你讲的，你每天从那边进出，你会觉得自己不一样。但是那些钱真的不是你赚的，
对，
那个感觉
是
完全
对
对，那真的是很不一样。
因为我一开始会有那种迷失的方向，是因为进去的时候，他就说，小姐你好，然后什么需要什么帮忙吗？然后就是好像你是住在这里的感觉，对。然后你出来的时候就直接上车，然后董事长可能在工作，可是你就直接上他的车，然后直接去董事长的工作室这样子，所以你就会开始有一种迷失。而且你其实也可以用那个车，他因为如果他在开会，你就可以说，我叫搭这台车，然后去其他地方。所以你就从一个豪车上下来，那好像又不太一样，所以你就曾经会迷失掉。可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心态抓回去，因为这些都不是你的。
这很像我在看韩剧那个中间女主角中间的时候的转变心情哎，有些韩剧是这样子。
但有些人，我不得不说，我知道的有些护理师是真的想要去摸这个，就是上流社会的边边。
但那个手脚应该马上就被看出来了吧？
但是有些就对手脚看出来，可是他们就陪你玩啊，
就先反正有些人没
在怕，对，就陪你玩，所以就是你就陪他玩，然后有时候他还愿意跟他，我知道之前有人陪老板去酒店，然后就是被袭胸还是一些行为上的东西啦，对，但他们都乐意，因为老板直接给你钱，那就是看你乐不乐意去做这件事情的，对。
所以你基本上到这几年都是安全的，对不对？
对，因为我最近的个案都还不错，
很幸运，
很幸运，就是前面经历过风风雨雨。然后
那接下来还有别的故事可以分享吗？
是要温馨的吗？
风风雨雨。
我记得有一个，你跟我讲过一个那个宠物的啊。
同一个女儿
是宠物，是说第一个吗？
你说约的那个，
约的那个。
那这我记得还蛮有趣的。
他是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时候 Jessica 就在问朋友群。就是说有没有人要养那个某一种蜥蜴是吗？
蜥蜴，对
对，然后那很贵
很贵，
然后我说我看了其实有点心动，
然后那时候小玉就跟我说好像可以要哦
但是他是送了的，他没有要，
他后来送掉了
好吧，你讲
他有一种癖好，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你可能是真的缺爱，他除了缺人的爱，他也想要有动物的爱，所以他那时候买了一只吉娃娃，然后又送人，然后又买了一只博美，反正狗啊，然后蜥蜴，然后还有那个蜜袋鼯，他大概买了前前后买了16只左右。那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前前后他就买了，然后不要了送人，觉得他不乖就送人，买了就送人，所以他就陆续还有猫，然后还有那个布偶猫还是什么玩偶猫，
布偶猫，
不，一只他叫他爸去买，一只要十几万，
对啊对啊，
对，然后就买了那一只，但是买了之后他又不要。然后他又想要换一般猫，就在路边去领养了随便的猫，他就一直反复，一直各种动物在他家。我去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我在动物园里面认识，然后我很怕爬虫类，他还去买了蛇，然后又买了蜥蜴，他还说他又不换哦，不换那些他的饲料还是什么，
他根本不会照顾
吧，他不会照顾，他叫我去照顾，你知道我的那个手就是天哪，我每天很像地狱，然后我想说我就觉得好可怕，我说这些动物我要怎么跟它相处，有些甚至我是第一天看到它，然后之前还有狐獴，我说天哪，
狐獴、台湾好像
可
以养，可
以养，对，养狐獴，我说我到底是来到一个正常的豪宅还是一个不正常的豪宅，因为它被养得像动物园，对，各种的动物在这里面出现，能养的它应该都养过了，
就是台湾能养的它都养，
对，很可怕，它那家真的是你一进去就觉得各种的宠物的味道，
哇，
对，然后但是他又不善待他们，那有时候他情绪一来，其实可能就是会踢他还是什么，
哎呀，
对，所以我那时候才想说蜥蜴感觉会被他踩死，然后问一下有没有人要就拍给他们看说有没有人要这只蜥蜴，
我觉得你这集真的要变身处理了，
对哦
细节太多，
对，
反正这集我看那个，我今天在看我那个电脑上录音条啊，反正那一条几乎没有讲话。
没有，我陷入了一个那个，我是没什么好讲的。
太好听了，对不对？
没有，我刚刚太戏剧性了。
对，我觉得经历这件事情就现在遇到这个好的，我还蛮珍惜的。对，因为其实你遇到一些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其实他们那些人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的。
你做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三年多，
才三年多。
那你工作最久的，
就是那个妹妹，就是那个小朋友。因为我那时候以为我辞职，就是不去他家工作，我可能就再也找不到就是像这么高兴的。殊不知外面一片天，更多的比较轻松的 easy 的，然后你根本不用干嘛的，对，就不用去承受那种你可能随时会被攻击的压力，或是还有那些宠物的压力，对。
你能耐得住其实蛮厉害的啦，因为有些人搞不好在一开始感觉到对方精神可能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就会很紧张，有些人是蛮怕的。
对，我还曾经从他手上去抢那个玻璃，我随时都觉得那个玻璃会
刮到你，
刮到我。对，但是你也没办法去 argue， 他爸就说：“哦，那就这样啊，你也不能怎样。难道你要去验伤还是什么？”
哇塞！
对啊，
好，你还有故事吗？
其他故事其实都是差不多都是偷情的故事
哦，大部分都是
偷情这么多，
真的很多，就是。
他有没有他偷情方法最有创意的吗？
最有创意、哦。
因为刚刚其实说在那个看病的那个还蛮厉害的。
可是为什么特别护士会遇到这么多偷情的故事？就是你们很好拿来当一个防护罩吗？还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算是，因为而且我们会做特别护士，你要去看人家脸色去做事情，所以我一侦测到那种好像不太对劲哦，你就会去转那个方式去说哦，对他今天都在医院里面，但其实他可能中间有出去哪里，你都不能说。对，差不多
带着秘密的女人。
对，我之前还有一个是我陪老板上酒店，
你敢去？
我第一次去酒店，我吓到，然后他叫我，我那时候
在台北吗？
在台北、然后他也是，反正也是算你在股票也是看得到他名字公司。然后我那时候去是我第一次去酒店，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他就跟我说某某会馆，我说会馆好像是什么 hotel 还是什么地方，然后他就说叫我去那边接他。但是那时候我就不疑有他，然后就想说，到了，那我就慢慢往下走。那时候越走越怪，人家才跟我知道。我才查一下这边是其实是酒店
，OK，
对，然后越走越快进去之后呢，是那董事长他就是手来脚来，就趁喝醉那种，所以那时候那一次我其实对我有点小小阴影，就是我就觉得说我们做这行的会不会就是被人家那么容易的侵见，就是随便碰随便怎么样都可以，所以那一次之后，如果我大概知道这个个案其实是好手好脚，没有什么特别一些疾病史的，我就不会去接啊。对，因为其实动界可以挑我们也可以挑个案
啊，也是可以挑。
对，因为你可以，他会有个 list 说，这个病人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是怎么样的。有些是在居家的，那我就不敢接，因为居家真的是
太危险了
。对，除非你真的知道这个的家庭背景状况是如何，你才会去选择。对。那我曾经是遇到那个陪他上酒店嘛，后来他的太太冲过来。的场景，然后怀疑我是他的
第三者
、然后就对我有点不太礼貌。可是我其实什么的，我就说衣服穿好，然后我还戴眼镜，然后邋里邋遢的，哪像第三者？对，所以那一次是真的蛮大的冲击啊，因为我差点就是要被打，就被打巴掌，被老婆打巴掌。
哇塞！
对，但是你就是要做好赶快闪啊，或者是一些心理准备，就是你可能会面临到后续的一些什么状况啊？对。
等一下，酒店是什么酒店？
什么
酒
店？
酒店是 hotel 吗？还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住的地方，酒店就男生去的地方。
那会怎么会怀疑你是他的第三者？
对啊，都去酒店了，
都去酒店，
因为他酒店那些小姐都长得漂漂亮亮，然后浓妆艳抹
啊，你看起来特别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所以
他
就会挑。
然后又很像，因为我那时候上班戴眼镜，然后就是呆呆傻傻站在旁边，很乖这样子，然后很
看起来就有点特别了。
对，然后他老婆第一眼不是找我，其他的小姐是直接找我。
女生的角度也是蛮敏锐的，
对，
但他不知道他的先生有找特别护理师哦。
这是他私底下自己请的。
哦，那误会也是应该。
对，所以很多的一些老板的太太其实都会列 list 的说我一定要男护理师。因为很多时候我听到大部分的故事就是有些护理师会有一些心态、就是真的要想要往上攀啦、
我现在就像那个韩剧里面的人，我现在就是那个他们都会听到这种就呀，你知道吗？我在摇头哎、这故事真的太好听了。大家今天听完这些故事不知道怎么想，白恩有什么想法？你都没有讲话。
我有讲话啦，我觉得我可能要我想一下我什么想法。我觉得这些故事真好听，很想把它写下来。
对啊，
我想法吗？我对于他们我没什么想法，我只觉得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那时候我们不是有讨论过那黑暗荣耀吗？
我刚刚就觉得很像黑暗荣耀。
对啊，说实在，
特别第一个大小姐。
说实在，我那时候还不是那边笑说那个黑暗荣耀里面演的多浮夸。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是还好，就是搞不好真实就是
這樣。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那种感觉。然后我
朋友
都说：“
哎、欸，
这很好看，这样。”我说：“哦，这些状况我好像有些遇过，这样子我就不会特别去有一些想法。”对，因为如果我没接触这个工作，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么多台面下的事情。
他们快乐吗？我刚刚听这些
事情，你在旁边看，你觉得快乐？
他们快乐吗？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以第一个女生来说，我觉得她应该是非常不快乐。对，可是后面其他那些老板反而是有一些他们的一些娱乐吧。我不知道怎么讲，他们就已经变相他们好像无所谓，就是反正我们就是拿钱办事。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快乐不快乐，他们看我们一定觉得我们的烦恼根本就。
但比如说刚刚那个打麻将的那个，我就觉得他应该很寂寞吧。
对，我有在想他是应该是真的很想要人陪。他连过年还可以请两桌，就是另外四个护理师
七个人，
这样三对七个人，然后另外一桌他们自己打自己的，他也觉得快乐，
他就希望有旁边有人。
对，有一些吵闹声吧。对，
这听起来很像我以后老会做的事情。
他没有，他的家人。
我是没有问到那么 detail 家人的问题，因为真的都没有看过他的家人。
其实说实在，因为我知道的，我也是有知道一些这种有钱人故事，他们很容易因为财产这种事情，
对，
所谓家不像家，就是
甚至不想回家。
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叔侄之间，或是就是其实就像大家所熟知的，有钱人家里的那个亲戚关系没有那么好。
这样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我也是遇到的，就是。我那时候遇到一个98岁的奶奶，
98岁的奶奶，
对。然后那次其实我自己本身非常之气愤，但是你没办法做些什么。他的所有的亲朋好友、亲戚，就是儿女，大概7-8个以上吧，然后全部都在国外，那可能1-2个在台湾。那时候奶奶其实已经状况非常不好，
对，
可能就随时就可能就要直接离开了。然后他的家属就说，反正不管你怎样，医院就是要救到底。就是救到一个非常之奶奶已经可能
很
不舒服了，然后我看到奶奶有时候，你刚刚晚上我刚因为我会帮她翻身嘛，换尿布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说辛苦你喽，什么什么的，奶奶眼角还泛泪，我就心里就想说这些家属到底是要干嘛？然后曾经有一次，他们家属到医院了，直接在全部都集齐了，直接在医院病房里面开始大吵架，而且吵架的内容都是所有的财产。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如果我是这个奶奶的话。我生的这些儿子，我心里全部都是为了我的钱在争吵，我干嘛要生这些孩子？
所以他们要他继续活下去，就在等那一天嘛。
就是他觉得
瞧好了，
对他觉得没有，他其中还有家属说，他觉得奶奶会就是会醒来，然后去签署一些东西，然后去帮他们做一些财产分配。但是你真正知道医疗背景的人，真正知道他的状况，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家属就说，不管怎样，就是要救到底。后来我是。会离开是因为他家属就会说，如果我奶奶再不醒来，你们这些特别护理师，我就要告你们，就变成我们的事情了。
怎么可能？
对，
就告不赢啊！
告不赢啊！我就想说，可是他们就是那种威胁的那种态度，然后就是 会让你很不舒服。
天啊，真的很坏耶。
就对，而且你在旁观诊跟我跟护理师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就跟上班护理师在聊天，就说真的有需要做那么多吗？嗯，因为这些真的都是不必要的医疗，而且你去做一些这，他其实四肢都已经发干了，然后都黑黑青青的，
就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了，然后血循都已经没有，然后可是你晚上我有时候会跟他聊，跟奶奶聊天，因为家属不在，我就跟奶奶聊天说你真的辛苦了。
奶奶是这整个家族的。剩下的那一辈的，
对最大的是奶奶，
那那个公司的主理就是怎么讲？一开始白手起家是爷爷，
是奶奶
哦，是奶
奶，奶
奶
扶持爷爷，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故事，就应该说这个背景让我觉得这奶奶很伟大。可是她如果真的还活着的话，她会不会觉得说她干脆不要生这几个小孩？哇，因为小孩其实都各自成家，
对，
那各自的小孩。也都是会为了这个财产而斗争，然后你
都不爱自己的妈妈嘛？
对，
好奇啊！
我其实有时候好几度他们在做一些强制医疗，就是想要继续救他的医疗的时候，我就会心里 OS 说：“你们这些什么人啊？”
不过我觉得这很难说，说实在，因为就我所知，其实就像刚刚你第一个故事，嗯，他虽然很。就是还是要照顾他，肯愿意花大钱照顾他女儿。可是其实你要想，这种轻松的，其实只是用钱的解决。
对，
所以他可能认为在他思维里，我没有时间，我就用钱换取别人的能力去照顾他。可是其实人还是最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互动和爱。嗯、所以也不好说他们刚刚就是最后那奶奶家发生什么事了。不过我觉得真的是他们世界跟我很不一样。他可能。每一天像你刚刚说第一个家庭的他爸妈都没空，所以他们才可能这么有钱，就是
對
就是都是很会赚钱的人，但是哇这个
就他们背后的故事可能我还不太了解、
对对确实是，
但是你以当下相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有一些 不忍的那种感觉，對對對對，就唤起我的一些恻隐之心。
那是最后一次唤起的吗？本来已经没有了，
就是因为那一次之后，就是上一个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很享受那种虚荣感的时候，后面就借这个、就把我的一些恻隐之心
拉回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幸运，就是反复有不同的状况，然后把我的一些心态，
你是幸运的，我觉得
对我觉得蛮幸运，
你没有整个掉进去，
因为对有些人是真的直接陷入那种金钱漩涡里。
哇，听完今天的故事我觉得很饱满，超饱满，我仿佛看了，你觉得看了几集啊？几部韩剧？
我觉得起码五集了吧。
对啊，这个资讯量。然后我觉得大家听完可能回去也可以想想，就是金钱这件事情。我觉得今天我学到的是金钱，但我觉得我常在那个 podcast 节目里面说，就是为了自己的想要的生活，我觉得赚钱是很理所当然的。但是就是我们也不用太去羡慕，就是 Instagram 或社群上那些炫富的人，其实。他们好不好有更我们无法理解的痛苦，对啊，
对，
真的这好难掌握。
其实结论下的蛮好的，
真的不用羡慕。
为什么这一集我根本就失语了？
人生百态啊！
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好说的，
对，
蛮不可思议的，
蛮不可思议的哦。可是还是很好听，
很好听，
对，
你现在还持续在做这个工作？
对，因为其实钱真的进得很快。
好，那希望那个我们约好明年，如果我们 podcast 还有继续的话，你明年应该还会增加一些故事的话。
这就如果我的吸引机还可以去吸引到怪人的话，
哇！他今天完全不用讲我们最后一个那个题目哎、
欸，对，
他
点题了，
因为我们节目会有一个问来宾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就是到目前为止看过最特别的路人，我觉得你不用讲了，你今天
已经讲了好多个了，
太特别的，你让我们家白安失语。
我其实是个话很多的人，但我觉得今天这一集不太需要我补什么东西了，我觉得满满的，而且没有，我始终觉得拥有很多东西不一定真的是快乐。然后那种快乐有时候可能也存在过，可是特别短暂。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还是更多是一些比较虚无的东西，比如说你要怎么面对你的寂寞，你要怎么面对你失去后，你要怎么面对有些东西钱好像可以换到，可是只是好像、
对，只是好笑。你以为那是快乐？
嗯，哎、欸，我觉得我在想象，因为我刚刚就在想，假设今天我去就是一日体验你的工作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我全程应该都会让自己处于一个很抽离的状态、嗯，不然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handle 那种情绪上的压力。
你觉得如果你在场，你会被影响是不是？那个能量，
比如说我在想说，第一个那个，第一个你说的那个小女生，嗯，然后假设今天我是你，然后我在 lobby 在等她，嗯。哎、欸，我觉得我做不了一年呢、欸，因为我每天抱的人是在干嘛？我一直在等他，然后我要承担他的情绪、哦嗯，然后他的情绪又不是我的情绪，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处理他给我的情绪，我就然后到最后，为了我要保护我自己的心态，我会变得超抽离的，我会把我所有的感官关掉。我刚刚就在想这件事情，所以我很沉默这一集。
我想说，我应该是比较属于那种。神经比较大条的人，
嗯，我觉得这需要哎、欸，我这
真的
需要神经大条。
而且我也不会把情绪内化到心里。
然后比如说那个奶奶，98岁的奶奶，我觉得我会好难过，我会觉得难过到，就是我还蛮伤心，蛮伤心的。
至少代表你很善良啊。
对，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蛮难过、嗯，但是我难过是在晚上没有家属的时候、嗯，我会跟奶奶说一些话，嗯，比如说你辛苦啦，他
没有办法回应的，
没办法回应。可是有一次我是，
等一下，你这画面真的太有画面感，我觉得不拍成什么戏剧电影真的好可惜。
因为他有一次我看到他掉那个眼泪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听进去、嗯，因为我们做护理师，如果选择你当最后一个人生中最后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命，就是他是他自己冥冥之中在选你。我们有这种说法，嗯、比如说病人愿意在你手上往生，代表他信任你。
对，
所以最后如果他真的选择了你，然后愿意听你，他其实你会心里有一种当下会有一种触动。
我懂，我懂、嗯。
我觉得很好，结尾是这个、嗯、这个故事很棒。
今天非常谢谢，嗯。
今天是个真的是有笑有泪，我觉得。
我觉得是，就是一个非常精彩人生故事。嗯、
真的，
谢谢 Jessica 来到我们这边跟我们分享，
没错，
这一系列，嗯，也谢谢你做了那么特别的工作，嗯
嗯，对，谢谢大家听我这些荒谬的人生经历。
我觉得世界上还是需要有一些很特别的工作，跟因为有特别工作。
怎么样
不会那么无聊了？
或者是借由这些工作的人，可以窥探一下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世界，也蛮有趣的、啊，也蛮有趣的、嗯。如果各位听众自己也是从事非常特别的职业，然后想要分享一些职场上的故事给我们听的话，可以寄信到我们的 email。
我们要开放履历投履历了吗？
我好像不应该讲这种话。那个
也没有不可以啊。
哦，好啊，那他那个照片可能要附一下。好变态，听起来完了，我整个价值观崩坏。对，然后欢迎附照片寄信到我们的 Gmail， 我们 Gmail 是 passerby0208@gmail.com， passerby0208@gmail.com。谢谢今天的收听，也谢谢 Jessica。
如果你有很特别的故事的话，也欢迎分享给我们。
晚安，
晚安。